位莲友，请打开经本，在第五页。经好，以前讲过两条，就是第一，不供养三宝戒，已经讲过；跟第二，贪财物戒，也已经讲过。现在是讲第三，不敬同法戒。第三，若菩萨见上座有德，应敬同法者，骄慢嗔恨，不起恭敬，不让其坐，问讯请罚，心不酬答，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起。若菩萨，就是已经受过菩萨戒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七众弟子受过菩萨戒的，通通包含在内。敬上座有德，这个标点呢，不大妥当。如果按照标点念，会念成见上座有德，应敬同法者。不过这个戒文的意思应当是上座有德，应敬同法者，应当是这样。见是见到，无论是去长老上座那边，或者是长老上座来，都叫做见啊。总之就是与对方见面，当面见到。上座如果是与出家人，以比丘僧团的立场论上座，那是有分别。因为在僧团里面，出家人有分上中下座，但是现在在这里是总指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因此这个上座两个字，根据藕益大师的注解里面的解释，就叫做先受戒德。就是说比我们先受戒的，通通称为上座，也不限定是在家出家的受菩萨戒的人。而这个戒是指的菩萨戒。假定说我们是今天才受菩萨戒，而上座去年以前受过菩萨戒的，通通都可以称为上座了。就是比我们先受戒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称他为上座。这是站在在家居士的立场讲。因为在家居士对出家众统统都是珍宝，应当要恭敬，在第一戒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上座就是通知比我们先受戒的，就是在家有菩萨受过菩萨戒的，比我们先受戒的在家菩萨也要照样的恭敬他。所以 站在在家居士的立场讲，这个兼受戒责是包含在家菩萨在内。一点需要分得很清楚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出家人不管他是比在家居士先受戒后受戒，只要他是出家人，通通都要恭敬啊。那么如果是对在家居士先受戒的，我们就得尊敬他，所以就不妨尊他为上座。那么这一点如果不分清楚的话，会跟出家人混乱的。戒法站在这个住持僧宝的立场，住持佛法的立场，那么当然要尊敬这个住持僧宝，所以在家居士不可以跟出家人去分高低出家人他比我后受戒，那我可以不必恭敬他，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出家人他是住持僧宝，不管他是多年轻刚受戒，而在家居士就是已经受过菩萨戒几十年，很老了，照样也要对这个出家刚出家受过菩萨戒的菩萨比丘也要照样恭敬，因为他是住持僧宝。在座诸位可以说都是在家菩萨，都是居士。那么关于这个出家僧团里面的分上中下座的这些道理呀，我这里就从简略就不必再讲了。其次说有德这一句，偶一大师的解释写作具持戒则，就是受过菩萨戒之后如法受持菩萨戒的人通通叫做有德。应尽这两个字啊，应当是说上面的上座有德，通通都是我们应当恭敬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的长辈前辈我们都应当恭敬。弘法者，弘法偶一大师的解释说是弘持菩萨境界，就同样是受过菩萨戒的人。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就我们同辈的人跟比较比我们后受戒的人通通包含在内。那么这个同法就是同辈的同参道友同戒，或者是后辈的受戒的人都包含在内。偶一大师的注解里面把这个应尽两个字啊连下来看，不但是上座有德应当要恭敬，就是同法同受持菩萨境界的人，同辈的比我们后辈的，只要是受菩萨戒的通通都可以恭敬，都是应当恭敬的人。那么这个应敬两个字啊是连到弘法啊包含在内，都要恭敬。如果如法的恭敬上座有德，对于弘法者也有敬心，这是对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做，而骄慢嗔恨不起恭敬，不让其做，这就违反佛之了。那么这个骄慢嗔恨不起恭敬不让其做， 这个古德的解释啊，把骄慢两个字对上座有德讲，上座有德我们当然要恭敬的，可是现在你供高我们不恭敬他，看到他来不起来，没有恭敬心，也不把这个座位啊让给他坐，或者是好的座位请他坐，这是对上辈的人就起骄慢心，而对同法者他不会起骄慢，或者是后辈的菩萨他也不会起骄慢，因为他看到这个后辈，他总是后辈吗？他何必跟他交不交呢？可是他会升起嗔恨心啊，那么对后辈的人他讨厌他不喜欢，那么升起嗔恨心，那么这种的解释是说对上辈起骄慢，对同辈后辈起嗔恨，骄慢对上座有的升起骄慢，嗔恨对同辈或者是后辈升起嗔恨，这个解释是出在这个隋朝净云法师的这个《弟子论》的译记里面啊，这个藕益大师的解释没有这么详细讲，不过他这个讲法说得很有道理，不妨拿来做参考。而下文呢，不起恭敬不让其坐，这是对上座有德讲，看到上座来我们就起来，原来坐住的看到上座来我们就得起来，为什么呢？表示恭敬。而自己的座位如果是比较好的话，要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上座有德坐，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座，我们要请上座有德坐比较好的座位上。所以这个不起恭敬不让其坐，是对上辈人讲，那么这就是因为骄慢心才会不起恭敬不让其坐。因为戒律规定我们要尊敬长辈啊，所以看到长辈人来要起来表示恭敬，而要把好的座位让给他坐，也是表示恭敬。如果是或者是后起来不让坐，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同辈或者是后辈。不过在普通一般的礼貌上，也客气的起来或者是请他坐，这也应当的。不过现在是讲戒，戒有戒的一定的道理，这里只是说对上座有德长辈我们应当要起来，要恭敬，要让座。如果是对同辈后辈的人不起来不让座，是不算犯戒的，只是在平常普通一般的礼貌上好像是有一点自高的样子，使人看起来不大习惯而已。问讯请罚必不酬答，这两句话是对同辈跟后辈人的说法，因为同辈的人或尤其后辈的人来见到你，那因为站在他的立场来看，那你是他的前辈啦，所以他见到你就向你问讯啊，或者是请你说法开示啊。那么由这个同辈后辈的人来请问啊，来问法的时候，你通通都不答复啊，完全没有表示，这就违反了。所以这个问讯请罚，就是对同辈后辈人说的，违犯众多犯，示犯然勿及，这是戒这个罪名了。众多犯就是前面说的众多毒鸡罗罪， 啊，就是欧洲。那么这个听见里面又再分重于轻，然勿犯，然勿起，罪过比较重，要向一位清净菩萨忏悔才能清净。不，非然勿起呢，罪过就比较轻，自己改背自新就可以清净，不必向人忏悔。现在上面所说的骄慢嗔恨啊，那么问讯请他都不求的，那么这样子就犯到然勿起，要向人忏悔才能清净的。这就是下文所说的若懒惰懈怠，若无记心，若妄物，犯非然勿起。如果不是骄慢嗔恨啊，而只是因为懒惰啊，很懒，懒得起来这样做，或者是懈怠啊，不肯这样做，或者是糊里糊涂，无忌，就是三性里面的善性、恶性、无忌性的无忌。那么无忌就是无善恶口忌。那么骄慢憎恨是属于恶，现在并没有骄慢憎恨，只是糊里糊涂，不用心而不做上面的工作，没有照做而已，这就叫做无忌心。忘物，忘是忘掉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忘掉了。误，一时错误，无心的啊，并不是有心要这样子对上座不恭敬，而是无意中啊犯到这种的过错。那么这样子违犯比较轻，就是非然勿起，自己责备自己说，我怎么这样糊涂呢？怎么没有把这个戒持好啊？我有所犯，应当要忏悔，以后再也不准你这样做了，要好好的记住，要如法，那么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就可以恢复清净的。下面的戒条凡是有讲到然勿起跟非然勿起这个情况，大致都是相同的，以后就不必这么详细的解释。然勿起就是比较重啊，要向人忏悔才能清净；非然勿起就比较轻，自己责备自己就恢复清净，比较轻。所以这一点呢，那么从这里讲过之后，以后可以比较简单一点。那么看到这一类的文字，大致是相同的。在家菩萨戒28条清戒里面，有一条跟这个不净同法界的意义是相同的，就是28经里面的第五条，28经里面的第五条啊，若见比丘、比丘尼、长老、仙俗、如婆塞、如婆夷等不起成名礼拜问讯，是如婆塞，这是一罪。那么这一条见四众尊长不成名礼拜，这条戒跟现在的这个第十菩萨戒本的不净同法戒的内容是相同的，不过他只是把这个名称列出来，而没有详细解释而已。所以像这一类的在家菩萨戒的戒香啊，如果没有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菩萨戒本经里面的说明啊，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这个在家菩萨见到出家的僧宝比丘、比丘尼啊，那么长老，这就是所谓有德了，也就是上座了。 啊，监俗就包含在家居士的田辈在里面啦，啊，所以说监俗的娑婆塞，监俗的娑婆夷，啊，男众是娑婆塞，女众娑婆夷，比你以前受戒的都是前辈，监俗就是前辈啊。那么见到前辈的长辈的在家菩萨，同样要起来，看到他来的时候要欢迎啊，要礼拜问讯。那么就是说见到僧宝要顶礼，就是见到同门啊，或者是这个在家居士不顶礼，也最起码要问讯或掌，表示恭敬，欢迎他。如果不这样做，就犯失意罪，而这个失意罪跟这个染物奇是相同的。假如是懒惰懈怠等这种情况，那就犯到非染物奇。这个道理就是要借这个菩萨戒本经里面所说的来帮助说明啊，才会明白。那么意思同样的，如果是骄慢嗔恨，那就是染物奇；如果是这个懒惰懈怠等，那就是非染物奇。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要借这个菩萨戒本经里面所说的来做这个在家菩萨戒的这个戒条的注解，才能够了解。现在讲到这个礼拜啊，在这里要再加以说明。在家居士看到出家人要礼拜，这个尊敬僧宝，这个在道理上、原则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点需要了解，如果是见到，例如说，见到比丘啊，男众出家的比丘顶礼啊，这是可以。如果是在家娑婆塞男众的在家居士啊，看到比丘尼，按照三宝的立场讲，我们向他顶礼是对的。但是现在有些啊，也觉得不甚方便啊，例如说像这个年轻的比丘尼顶礼，有人啊也会生起一些误会。因此呢，我们以现在普通一般的习惯的做法，就是说见到长老大的法师们，必定能够顶礼的地方要顶礼。如果是普通一般的出家众，尤其是比丘尼众，我们就以问讯或掌问讯为礼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顶礼。如果是老比丘尼啊，也是一位长老，那么向他顶礼当然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我曾看到有些比丘尼中啊，他不习惯于受在家居士的顶礼。我曾看到有比丘尼，有居士向他顶礼的时候，他反而败下去了。啊，你向他顶礼，他也向你顶礼，这样子你就折福了，得不到福报还不要紧，而把福报消失掉了。因此恐怕有些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呀，我的看法认为，普通一般我们见面磕掌问讯为礼可以了。如果是长老大的，我们就可以顶礼的地方应当顶礼，不方便顶礼的地方还是一样的问讯磕掌就可以。顶礼长老大的啊，也应当要注意场所啊，地方啊。我曾在车站里等车，可是这位居士很恭敬，他硬是在车站里拜了三拜，弄得大家都向我行注目礼呀，弄得我毫不很难为情。 大家都觉得这么奇怪啊，他又不是木头雕的，为什么大家向他拜呢？他看他我还在讲话吗？所以他又一直在拜，觉得大家都跑来看了，你觉得这种情况觉得怎么样？很尴尬吧。还有一种在马路上见面啊，无论是什么大的我们都一样，在马路上见面也是不掌问讯就可以了，不要在马路边顶起礼来。我也曾遭遇到这种情况，在马路上见到我啊，一大堆的居士就向我顶礼啊，弄得妨碍交通了，警察都跑来了，找到很大的麻烦，这就实在是得不偿失。关于这个二十八行戒的第五条的意义，配合这边的不净从法戒第三它的宗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它犯与不犯的道理就拿这个第三条的戒相来做解释，就可以好好的受持了。下面就讲这个不犯的意义。各位看住戒本，不犯者下面讲，就是遇到情况，下面十种，任何一种啊，不按照上面没有这样做，是不犯戒的。第一，若重病，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犯了很严重的病，就是长老大德来了，上座有的来了。我们不能向他礼拜问讯，没有关系，因为为什么病很重啊，爬不起来啊，没有力量顶礼啊。小病当然可以啊，例如感冒啊，小小的毛病那是可以拜的。那么严重的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那么这样子不去这个向长老啊。恭敬啊，问讯或者是让座，没有这样做那是不犯的。第二，若乱心，在前文看起来是心犯到这个精神的毛病啊，散乱静不下来，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是乱心病。就是精神不正常，不过按照这个净云的法师的解释啊，他说这个乱心是另外有其他事情啊牵住他的心啊，那么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起坐欢迎的事情。比如说你正在办事办公事，这个时候你这个公事很重要，不赶快办不行。虽然是看到长老来了啊，那么你这个时候正在办事啊，不是不去欢迎，而是有事情牵挂在心啊，做不到，这也不办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当时的环境被事情牵挂住，做不到，而不是不肯做。第三种，若明作觉想，这一句在唐译的玉阙菩萨戒本里面就写作，若自睡眠他作觉想，那么借着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正在睡眠，而长老大德来了，你因为在睡眠不知道长老大德来，没有去欢迎，没有去顶礼，这也不违犯。他所觉想就是这个长老大德来，因为你是没有睡眠，不知道你是睡眠，而实际上那个时候你是在睡眠，那么这样子没有去欢迎他，没有礼拜也不犯。这意思就是说，我在睡眠，长老他是指长老，长老来，长老因为我是醒的，觉是醒的，因为我是醒的，而实际上我是睡着了， 而长老因为我并没有睡着，那么他会生气误会啊。那实际上我是睡着了，虽然是没有去欢迎他，不算违犯。当然这个情况可能不是躺在床上，也许是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睡着了不知道。而来的人因为你既然坐在哪里应当是醒的，那么为什么不欢迎他呀？我会生起这种的误会。那么应当是我是睡着了，而来的人看到我因为我是醒，所以会这样子有这种情况。不过这个是不违犯。问讯请罚这一句话在唐朝翻译的玉阙菩萨戒本里面就翻作语言谈论信为请问啊，翻成这么八个字啊，这里只有四个字问讯请罚。问讯可以知道，请罚按照文字看起来是请说法或者是请开始啦，而唐意是翻作语言谈论，跟他讲话。那么语言谈论就是播音。